在中国古代女人里边，你除了这个像武则天这样的女皇，或者慈禧这样的垂帘听政的，好像很少有女人能够掌握这么大权力。那么这个上官婉儿什么来历呢？什么出身呢？咱可以这么说，她这个出身呢，是既卑贱又高贵。比如说你这话挺矛盾，怎么叫既卑贱又高贵？说她卑贱，她的出身呢，准确说啊，叫掖庭宫奴。什么叫掖庭宫奴？掖庭提手各个夜间的夜，庭庭院的庭。掖庭在大唐的时候指的什么呢？就是后宫，就是皇帝啊和这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伺候这些嫔妃，哎，伺候皇上，他就是那宫奴，就小宫女儿。有人说他这位置是挺低，那怎么又高贵呢？高贵在哪儿呢？上官婉儿他爷爷上官仪是当年唐高宗李治时候的宰相。我说的这您纳闷，说这宰相的孙女他怎么最后能沦落成宫奴呢？这是赖谁呢？赖俩人，当然首先得赖他爷爷自个儿没混好啊，第二个呢就得赖着武则天。那么这事儿怎么事呢？咱们先往前倒，咱说这上官仪。学过这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朋友啊，你一般翻开这文学史里边，在大唐文学这领域之内，有一种文章和诗歌的题材叫上官体。这个上官体的创始人就是上官仪。什么特点呢？搁现在说就敢往上捅词儿。而不管什么东西，那词造那个华丽啊，行文这个流畅，看着这个漂亮啊，就非常追求文章的好看，词语的对仗，骈词俪六，上官体是这个特点。那么创始人就是上官仪，当年他的才学是震动整个朝野上下。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知道这人不错，后来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呢，重用上官仪，只要是皇上啊发布的什么命令啊、诏书啊、圣旨啊，都由上官仪来给运色。只要是皇上写的东西，把他叫来，你给我改改，给皇上改文章，你这才学能了得吗？后来啊，他就是贵为唐高宗李治时候的宰相。那么说以宰相之尊，门第这么豪华，怎么后来他的孙儿就弄成这个下场呢？是由于上官仪全家满门抄斩，男的都被杀了，女的呢有的发配充军，有的呢落到掖庭当奴隶了。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武则天使的坏。但是这个事儿上官仪自个儿也有责任。从哪儿说起呢？咱们都知道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啊，武则天在宫里是伺候他爸爸李世民，也不怎么跟李治俩人就勾搭上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古文观止往后翻，骆宾王里有一篇讨武诏文，伪临朝武士者，人非温顺，地势寒微，须从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几乎完结秽乱春宫，密引先帝之私，因图后庭之辟。就说这段历史，这本来他算是李世民的女人，你甭管是大女人小女人嘛，后来跟他儿子勾搭上了。怎么勾搭上的呢？这说起来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就说这李世民呢得了病了，岁数也大了，他儿子当时的太子李治进宫里伺候他爸爸，在他爸爸面前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啊，反正也挺累。出来之后呢，就觉得肚子难受，想上厕所，在宫里上趟厕所。从厕所出来，以太子之尊，边上得有人伺候，谁呢？当时在宫里的武则天。那会儿这武媚娘呢啊，端着一个金盆，金盆里头呢都水。哎，就是你上完厕所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皇上更讲卫生，太子也是来洗手。洗手这个时候，这李治手一伸就看着武则天了。那会儿武则天十来岁啊，含苞待放，最漂亮的时候。当时李治神魂颠倒，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就看呆了。这功夫手往盆子里一插，那都没弄正地方，啪，这盆子就给弄洒了。弄洒这水噗上来，唰，弄了武则天一脸，那是雨润桃花更见娇艳，把这李治就看傻了。眼神啊离不开了。这个时候呢，咱说这已经都不叫撩妹了，他就开始明面挑逗了。这李治啊一张嘴说了两句诗，怎么说的呢？叫乍忆巫山梦断魂，阳台露阁恨无门。 这两句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它解释清楚得老长时间了。你反正你记住有个词儿，什么巫山云雨之类，就说这事儿，就什么意思？就是哎呀，我太喜欢你了，什么时候咱俩能再近乎近乎亲热亲热？我这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没机会。武则天很敏感的就知道，这是太子上钩了。这会儿武则天也看明白，老皇上要没了，自个儿在宫里想再得势，你非得找个靠山不可呀。这靠山就在眼前，这机会能抓不住吗？当时武则天就根据这两句，人家就给续下来。你不说吗？乍一巫山梦断魂啊，阳台露阁恨无门。他接着续两句：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慕金盆雨露恩。什么意思？就是咱俩还锦帐风云吗？还没在床上折腾呢，你这盆洒了，这雨露弄我一身。你看，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慕金盆雨露恩。哎呀，李治一听，喜欢的不行不行了。你说这有文化的人干点啥事都方便。这后来俩人，这不用我说，这历史都有记载。所以就说这个唐高宗李治是太喜欢武则天了。所以这个老皇上一死呢，先假模假样呢，让武则天到感业寺出家为尼。然后隔一段时间就给弄回来了。唐朝历史上这事儿多了去了，像唐玄宗李隆基不就看上自个儿媳妇儿，杨贵妃了吗？他是他第七个儿子寿王李瑁的媳妇儿吗？假装说你得给你这老婆婆尽孝啊，她死了，你进道观修行超度，把她整道观里去了。为什么杨玉环叫太真呢？啊，终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长安歌》里唱的这个，哎，就先进了道观，七年之后把杨玉环从道观里弄出来。儿媳妇变自个儿媳妇了，像大唐这种事儿多了去了。要怎么说大唐开放呢？很多男的都梦想着梦回大唐，可能就这道理。就这么着呢，把这个武则天弄出来。很快，武则天在后宫里边一步一步往上走。这女人不狠，地位不稳。这中间很多事儿呢，咱们这野史也罢呀，还是这个电视剧也罢呀，都说的非常多，不用我在这多絮叨。武则天一步一步就成为了皇后了。成为皇后呢，这个唐高宗李治啊，本来跟武则天俩人就好，再加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您记住，这中国古代的皇上啊，他身体不好，还有的一个劲儿炼丹呢，又补肾又壮阳，干嘛？就是女人太多惹的事儿。所以以至于到后来，明清已降，对皇上要有约束。你看那个什么这个司礼的大太监，皇上要临幸哪个妃子的时候，这太监站门口，就跟现在闹洞房听窗户根似的，他站着，站着呢。那时候没表啊，看那个更漏多长时间呢？一旦要超过，比方说超过一个时辰了，他在那喊一声：“皇上，该保养龙体了。”这皇上在里头就多舍不得，这时候走吧走吧。你要是这皇上，假如说我就好这个，你别走，你不听我皇上说话，谁敢不听？你要接着留这个妃子也行。这会儿呢，秉笔太监就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皇上临幸哪个妃子，长达多长时间。后辈子一看，这他妈个昏君，他骂你。所以他皇上也得在乎这个，为什么呢？保重龙体，你是跟这个国家社稷命运相关，国不可一日无主，朝不可一日无君。所以那会儿大唐说很开放，还没这些讲究。这个高宗李治啊，逐渐的这个身体就不怎么好了。哎，看什么东西啊？眼睛也花，走两步就上喘，上厕所都得扶墙。你想想，那时候大唐呢，刚从唐太宗过渡过来，四外边境还不安稳，里边还有些事儿，还有些反贼，所以这个高宗李治业务很繁忙。这么一来呢，身体就盯不住了。一盯不住，这满朝大事跟谁商量？除了大臣以外，武则天这时候他的野心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他会的也多，也聪明。帮助李治辅佐朝政这些事儿，一点一点的，这权力就拢手里了。等到高宗李治觉得武则天已经成为一个心腹大患的时候了，弄不了了，人家势力也起来了，而且自己这身子骨不依赖他也不行。但是呢，高宗李治心里也窝囊，说这样下去，我们老李家天下不成了他姓武的了吗？因为武则天这时候重用外戚，你像几个侄子武三思、武承思在朝里都掌握大权。所以这个时候李治心里也窝囊，说找什么理由呢压一压武则天。哎，这时候出了个事儿。这武则天在宫里边啊，这女人你发现她往往有时候比男人更迷信一点。她说你看我现在得宠， 我有权势，我希望永远这样。用什么办法呢？信仰一些超自然力量。您记住一点，这个人呢，他控制的事越多，他就发现控制不住的事越多。所以你看算卦都有个特点，官问行，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凡是这个大富大贵当官的都问我啥时候有灾，啥时候有坎儿。你要有人过来，哎，你给我算算我啥时候发财，一准小老百姓。所以这时候武则天想啊，我怎么能让我这荣华富贵独揽大权能长长久久呢？哎，他迷上了巫蛊之术。什么叫巫蛊之术呢？巫婆啊，下蛊啊，降头啊。咱很多朋友说我去泰国看那下降头养小鬼什么的，你别信那是东南亚的，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的，要不咱们这文明先进呢？从汉代开始巫蛊之术就开始往外流传。但大伙儿知道汉代就西汉呢，何时是由强转衰有个临界点，就汉武帝时候，当时他信巫蛊之术，可怜夜半虚迁徙，不问苍生问鬼神嘛，整个大汉的江山就从那时候由盛转衰。所以历朝历代皇上很忌讳这个，说宫里不准搞巫蛊之术。这时候武则天请俩老道来了，在里边又跳大神又画符又什么的，这事儿呢就传到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了。因为宫廷里头不能搞这个，武则天这么干这犯了大忌，是个把柄。唐高宗李治就觉得时机到了，可以剪除武则天了。就这么的呢，他得找人商量啊，就把宰相上官仪，哎，对，上官婉儿他爷爷，给叫到跟前，把这事儿一说，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上官仪很聪明啊，他立马就知道高宗皇帝的小九九，想借着事儿啊把武则天拿下。就说了，皇上你看这皇后忒不像话了，他都混这么好了，还用这些东西祸乱朝纲，看来呀得压一压他，不行您就把他废了。注意啊，您就把他废了吧，这句话犯了生死大忌。因为中国历代皇家有个特点，你大臣怎么说朝廷的朝政无所谓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你掺和人皇上家里的事儿，人家张家长李家短，儿子儿媳妇老公老婆婆，这事儿不能乱掺和。你甭说那会儿，现在咱们都是别人家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你国家层面还讲别干涉别国内政呢，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主动说出来，不行把皇后给废了，这犯了大忌讳。你当年魏征给唐太宗，唐太宗问他说我这几个儿子你看怎么样，魏征说别的事我都能说，唯独陛下的家事我不敢言。你看人这是聪明人，结果上官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时候居然说您把这皇后给废了。唐高宗一看很高兴啊，你文笔好，你起草个废后诏书，让他起草诏书。上官仪傻了吧唧回家还真写这个了。回过头这个事儿就传到武则天耳朵里了，武则天就急了，干嘛呀？想把老娘拿下，气势汹汹去找唐高宗去。唐高宗一见他就怂了，为啥？有那么句话叫人怕见面。你比方说我琢磨好了，说一个朋友跟我借钱，不借不借不借不借，他来找我来了，老娘你看你借我点钱吧。一见他本人就不好意思了，行，我跟你嫂子说一声，给你拿着吧。你看他人怕见面，而且这人有时候你看背后咬牙切齿的，一见面那股气儿就卸下来了。尤其是两口子，你看那男的在外边喝点酒吹，我媳妇儿我说他说不说打他打他一顿，回到家就完蛋。当年赵本山在春晚那小品《小酒老乐》你还记着吧，站门口吹牛，一看他媳妇进来了，他嘴上说的什么呢？我家小酒存盘我家二把手，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走，我让他打鸡他不敢骂狗，我让他站那儿他媳妇进来他可以随便溜达。你看见他媳妇害怕。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进来，高宗李治怂了，一看气势汹汹的，他心里的害怕惧内，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拿上官仪当背锅侠。这事儿不赖我呀，我就说说你这点事儿。上官仪说哎呀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废了他得了，就这王八蛋说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看他把自己一推六二五，武则天就急了，这事儿就记住了。隔不长时间呢，编了个罪名，说这上官仪呢勾结被废太子李忠试图谋反，就把上官仪全家呀是满门抄斩。这个时候是公元664年，上官婉儿一岁，还在他妈妈怀抱里呢，他妈妈姓郑，在郑氏怀抱里面呢。这个时候他家的第三代就上官婉儿这么一个，还是个小女孩 按照当时大唐律令呢，和他母亲呢一起啊冲入后宫为奴，就是免一死。就这么上官婉儿在他母亲怀抱里头啥事儿也不懂呢，稀里糊涂就由当朝宰相的千金孙女一下子到了掖庭为奴了，进了宫。当然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家庭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和他母亲就进宫了。那么到了后宫这日子呢，可以想见的跟相府就不能比了，他母亲天天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但这个时候我们得感谢呀，就是说上官婉儿所在那个年代，大唐是一个比较开放男女相对平等而且重视教育的朝代。那个时候大唐的教育不光是针对男的也针对女的，尤其是后宫呢，为了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更好的为皇家服务，那么大唐的教育呢就涉及到对宫女的一些教育。李世民时期呢设置了六局二十四司，这二十四司里头就有专门针对女子教育的机构，而且是针对后宫教育，就是你这个宫女你得学礼仪，学琴棋书画，也得好好读书，哎，否则你这伺候皇上你文化不能太低了。所以当时在宫里有这机构，这时候正是夫人呢比较有正事儿，他就想我的孙子孩子那毕竟是宰相的孙女，你不能让他这么稀里糊涂一辈子就过去。而且这正是夫人也是大家闺秀，诗词歌赋也都懂，就打小就教婉儿这些东西，到一定岁数就给他送到这个教宫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什么呢？全封闭寄宿制的，军事化管理，搁现在说就衡水中学，你知道啊，就军事化管理，对孩子管得非常严。那么也正是正式夫人比较有正事，知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才成就了后来的上官婉儿。要不有那么句话嘛，说的很有道理，说这孩子呀，咱甭说世上只有妈妈好，那都有点太虚，有那么句话说的最好，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要饭的娘。你琢磨琢磨这话特别有道理，因为当妈的对孩子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而当爹的就显得粗俗。所以你说哪个孩子说哎呀我爸爸辛苦啊，又当爹又当妈，这孩子一般生活上好不了。所以有这正式夫人照料着，又给他送到这寄宿制学校去，这上官婉儿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开始明白事儿了，而且打小就显得聪慧过人，学什么东西都快，在这个宫女学校里头那成绩是数一数二。那么说这时候正式夫人也在告诉他咱们家是怎么回事啊，你爷爷是怎么死的，你爸爸怎么死的。说白了婉儿小时候你说他恨谁，他肯定恨武则天，那是他杀父仇人呢。但问题恨没有用啊，就比方说这个他就像个小蚂蚁似的，说让人一脚踩死就踩死，地位太卑微。问题是这人他不会琢磨这世上有个蚂蚁恨我，他不会拿这当回事，就是人家武则天都不知道有你这么好人。所以这小孩呢小小的心灵里呢有仇恨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对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促使他上进。他妈说你是宰相的孙子，你不能长久就这么卑贱，你早晚有一天你得让成雷上天啊！所以你现在一定得做好准备。所以这婉儿特别刻苦，有句话叫穷人孩子早当家，他心里有这个，他敢于发狠，尤其是男的女的要是对自己都能狠下去，他干事就容易成。所以这婉儿一天一天学，一天学，很快成绩出类拔萃。那么这个时候武则天呢已经是天后的位置啊，还没有登基，国号大周还没开始。那这时候武则天呢就听说了，说咱们这个掖庭里头啊这宫女学校啊有几个出类拔萃的，说最厉害的叫上官婉儿，是当初啊那个上官仪的孙女，说那优秀的不得了。武则天挺好奇啊，首先一个说这么优秀我得看看，再一个他爷爷当年就死我手里啊，跟自己有关系啊。说这么着吧，组织一次考试，就类似面试，主考官在这儿，后头一个大座，上头这个凤座啊，武则天坐在那儿出题考这个上官婉儿和这些宫女。结果婉儿对答如流，这时候婉儿多大呢？十三岁。有那么诗吗？频频亭亭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哎呀，出落的亭亭玉立，还漂亮，而且思维很敏捷，让做事做实，让答对答对。 几乎每考的一道题他答的都堪称完美。哎，武则天一看呢，这块儿不能叫龙心大悦呢，凤心大悦，真好，说这种有才的人来吧，选到我身边吧，我得重用你啊。有人说这个你可是他杀父杀爷爷的仇人呐，你就这么用这么一个仇人的后代。这说实在，武则天为什么了不起，就在这儿，他把这个自己的利益诉求凌驾在个人的恩仇之上。而且武则天有这种想法，以我的能耐，你虽然是仇人之女，还怕我驯化不了你吗？再说你记住，对这种人物来讲，越是有难度的事儿，对他越有挑战。哎，我让一个仇人之女服服帖帖为我所用，那这种成就感恐怕比两旁世人给个十块八块的就听我驱使，比这个成就感大多了。所以武则天有这个能耐，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气度，有这个胆量。哎，这就是高手的作为，艺高人胆大，他敢用。那么说婉儿对于自个儿的仇人，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伺候他呢？哎，这个就更有意思了。你以为说婉儿恨武则天就不能伺候好他吗？这个恨在一定程度能转化成一种你说不清道不明的爱。什么意思呢？咱们很多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啊，都知道有个词儿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说的是70年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件事儿。这个抢劫犯呢抢劫银行，把这银行女职员呢当人质。这当了人质，本来这是生命受到威胁，但最后这个呢抢劫犯呢并没有害这个人质，结果这个人质呢对这抢劫犯产生感情了。法庭起诉的时候，他的辩护他没伤害我，给他做无罪开脱。据说判完了之后，这女孩还爱上抢劫犯了，死活要嫁给他。心理学家就琢磨这人不有病吗？后来一研究发现这样人还不少，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的来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完全不由自己做主，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那么这个人给你一点小恩惠，你可能就当成一种天大的恩惠来处理。婉儿就如此，他的命运完全操控在武则天手里，武则天没害他，反而重用他，使婉儿在这时候对武则天产生了无限的依赖。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一种反应。这反应像什么呢？咱们平常有句俗话说叫打个巴掌给个甜枣。什么时候你最感恩呢？大的迫害回头再来点小恩惠，你马上感恩戴德。俄罗斯有帮科学家像巴甫洛夫这样就好拿狗做实验。我跟你说一个狗的实验特别有意思，他把这狗呢分成几组，就是第一组狗我饿它2小时我再喂它，第二组狗饿4个小时，第三组狗饿8个小时。结果呢饿了2个小时狗你喂它食，这狗马上就吃了，4个小时也是，8个小时不是，你饿它8个小时它叫唤，最后你一拿出食物它先过来舔你脚舔你的手。就是你对它迫害的越狠，回头越给它点东西它越高兴，你明白吗？就我们说这幸福感有时候怎么来的，大大的迫害加小小的恩惠就有幸福感。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对比我个人这点遭遇和这个国家的这个苦难比，我个人遭遇算什么呢？王大兵之后有人说这话跟什么呀？就跟我刚才说这种心理状况是有直接关系。你好好琢磨琢磨我说的对不对，当然他有可能在历史转折的极端情况下出现的比较多，在和平年代呢并不常见，但是它是隐藏在人性内心深处当中你挥之不去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婉儿对武则天产生了一种依赖情绪。那么他跟武则天他可是认认真真的伺候他，武则天让他干什么呢？叫掌管诏命，就说白了就是皇上的秘书啊，圣上发布什么旨意经你这发布，说白了就是你做秘书工作你当年你爷爷干的活你承担一半，你不文采好吗，你来给改。就由这个位置上官婉儿开始他的人生的逆袭之旅。当然他很聪明，他知道武则天什么样人，他越跟武则天相处越佩服武则天，这个女人真不简单，雄才大略了不起，而且手段狠辣，当机立断，巾帼不让须眉，一般老爷们都不是他个儿。所以这婉儿呢在伺候武则天的时候也虚心跟武则天学各种各样的长处，当然他也把这些技巧反过来才用到武则天身上。 你比方说他劝武则天这个干点什么事儿，他不直接说，比方说他觉得这事武则天呢听不进去人劝，他怎么办呢？他先说武则天：天后啊，您亘古以来啊，我熟读史书，没见过您这样的，您是垂百事不替立万年而长心呢、啊、如烛火之光秉照日月，您太了不起了，您堪比女中之尧舜呢、啊、一通拍马屁把武则天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他再接着说：我建议啊，您广开言论，越是圣明的君主越能听进不同意见。你看当年尧舜立华表，有人说尧舜立华表，华表我知道，不天安门那会儿那个吗？您知道华表什么来历吗？当年相传是尧立华表，舜也立华表。何为华表呢？一种是旌旗，一种是木牌。说尧的时候立个旌旗，这旗子在这儿迎风飘展，你这人站在旗子底下，说你尧这不对那不对，说什么都可以，你说吧，言论自由。到这舜的时候呢，立个木牌，就你往木牌上写这事儿你干的不对，不什么计划生育政策怎么的，你随便写，广开言论。然后这个旌旗和这木牌当时就称之为华表。但是后来我们今天见的华表呢，跟这个意思已经不一样了。你到这个故宫那看的华表，故宫门前有，到后头端门那儿也有，上头呢有一个神兽叫猴，也叫金毛猴，那个东西叫什么，叫望天猴。故宫前面那个华表上边一个望天猴，后头一个什么意思？前面那个呀和后面的意思不一样，后边宫里头那个呢叫叛军出，意思你皇上别总在宫里边，你这赶紧的能出出去体察民情去。但故宫前面那个呢叫叛军归，你在外面溜的时间长了，你赶紧回来，有点正事儿，别跟正德皇帝是下江南找李凤姐，你快快回来。所以这个望天猴呢，叛军出叛军归，这后来华表的意思。那么当时上官婉儿劝他学尧舜立华表，广开言论，武则天就采纳了。所以那个时候上官婉儿在这方面给武则天做了很大的贡献。当然婉儿在宫廷的成长过程当中看惯了这些残酷的斗争，他自己心里头也不可能是光明正大的，他有很阴暗的东西。你比方说武则天，我靠着你倒行，可你毕竟是我的杀父仇人，伴君如伴虎，哪天你一翻脸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想到将来你要不行了，我得找靠山。找谁呢？这时候婉儿啊年方28，最好的年方，那个漂亮啊，那个吸引人的，而且他在宫里也学会了一些柔媚之术，他开始找男人当靠山。找谁了呢？这时候他结交了两个人，都是重头人物，一个是武则天的儿子叫李显，当时是庐陵王李显，后来就是唐中宗继承了武则天皇位，也就是说把这个太子一级人物李显先拢入帐中。然后第二个人是谁呢？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你想这二位都是最有可能将来继承武则天的，婉儿提前把这两位笼络成入幕之宾。有人说他怎么那么容易呢？这婉儿长得漂亮，而且跟这俩男的好还不要名分啊，好就是好，我也不给你添乱，你就搁现在想哪个男的不喜欢这样的，还不用负责任。哎，所以这两位对武则天都对这个婉儿都非常好，所以婉儿在这个宫里头有了这样的依靠，他一天天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多人想见武则天都得先见他。那么这时候婉儿呢基本上从苦难的环境当中解放出来了，获得很大的自由空间了，这个人就难免的要追求一点享受，就是我们常说的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个时候这婉儿就想，我也该享受享受生活了，那在宫里吃的喝的不缺，能享受什么呢？他标着这武则天。这个事实上您记住一点，对异性数量上的占有往往意味着你的权势和能力的大小，无论男女。那武则天我们都知道他身边男宠极多，什么徐皓曹了，张昌忠了，张易之了，白马寺和尚王怀瑛王怀义，又什么什么薛小宝了，后来说生个驴头太子，这都评书里说的。但武则天的男宠非常多，他这个时候身边有个男宠叫张昌忠，那搁现在说那就小鲜肉，还得是大流量的小鲜肉，长得不男不女的，反正就好看，化上妆比女的都漂亮，婉儿就喜欢上张昌忠。据说在后宫里跟张昌忠啊俩人就勾搭上，还被武则天给发现了。 武则天大怒。这时候史书和野史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说武则天开始要杀这个婉儿，后来一想啊，你说这个为了个男人啊，男人都是祸水啊，我杀他干嘛，我身边这么得力的，处罚处罚你吧。说怎么处罚呢，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给他上刑，说杀你是不杀你，死罪饶恕，活罪不免，干什么呢，情刑，情刑也叫墨刑，情就是黑字旁，黑龙江的黑加个北京的京，我看这字我挺亲切，我老家黑龙江，我现在在北京，当然这词儿的意思不怎么好，情刑什么意思，在脸上刺字，为什么又叫墨刑呢，刺完字之后搁着墨涂上干啥呢，让你下不去，咱们看这个宋江刺配江州，武松刺配孟州城，那么都在这儿刺上字吗，成了一辈子烙印，武松怕人发现呢，这哥哥姑披头散发把这遮上，改成头陀形状，所以叫行者武松嘛。哎，这个情形就这个意思，说给他这儿刺上字，这个刑啊，应该说搁现在时髦的话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就说你今后无论什么时候见他这脸上有字儿，这就是犯过罪的人呢，所以这个成了一个标志呢。后来有这么个事儿嘛，我据说是真事儿啊，说这个三反五反的时候，反地富反坏右，就把一个小子呢定成个坏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坏分子呢为了说让大家都知道他，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武装部部长想个主意，他原来会刺青，就给这小子脸上这儿啊刺上俩字儿，坏分子嘛，刺个坏蛋。刺完以后呢，到了这个反右之后呢，发现呢冤枉了，当年说害他呢，说这给你平反了，这小子给我平反是平反了，我走到哪儿一看着我没叫我名了，哎，坏蛋，先叫脸上的字儿，怎么蹭蹭不下去，他这东西搁墨弄完擦不掉，又不能搁硫酸，那么毁容了，所以想来想去想个办法，又找个刺青的人在这坏蛋上面刺俩字儿，不是坏蛋，这人一见面又不是坏蛋，那你好人，他心里也挺舒服。结果一晃文化大革命到了，翻过去的旧账，抓历史反革命，发现他是坏蛋，这怎么办呢，一见面不是坏蛋，这不行啊，造反派头子很聪明，我也会刺青，我在你不字旁边我加个走字，还是坏蛋，你看，这就是关于刺青的一个笑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字刺在婉儿的脸上，你想想婉儿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怎么办呢，这是我说的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武则天发现张长忠跟婉儿俩人在床上捉奸在床，气得提起宝剑就追婉儿，我杀了你，一剑刺过去，婉儿一躲，啪，这剑就刺这儿了，唰划过去，划了这么长一道口子，这就留个疤。您说你说这版本干嘛，您注意啊，我这两个版本都有用的，一个是这刺了字，一个是有个疤，这婉儿漂亮啊，这时候才二十出头啊，一留了疤或这有个字，天天对镜一看别扭，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在这个花园里溜达一看梅花盛开，想个主意，回到屋里，他这个琴棋书画样样通啊，拿起这笔来蘸着朱砂点墨，就对着镜子他画个梅花，正好把这个疤给遮住，然后四外边又搁这个金笔一描，漂亮，结果往出一走，宫女啊还有这些妃嫔的一看，哎呦真漂亮，你这跟哪个美妆博主学的这么好看呢，哎，很多人都跟着学，在这又描又什么的，哎，后来中国古代化妆术里头最典型的梅花妆就从这儿来的，上官婉儿是梅花妆的老祖宗，据说这个呢也演化了大唐的刺青的一个浪潮，时尚浪潮，就很多人呢在脸上啊在身上啊就开始刺青纹身，当然这股风气呢是一直传到大宋呢，成为一个流行的东西。你看咱们读水浒，很多朋友知道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浑身上下纹了九条龙，他说这够叛逆的了，不是谁给他纹的，他爸爸史太公给纹的，就爸爸给儿子纹身，这事儿你自古以来你听历朝历代好像只有岳母刺字，那算是长辈给孩子在身上刺， 我可告诉大家，岳母刺字，咱多说两句啊，纠正长久以来你们认识一个错误。岳母刺字刺在哪儿？是后背啊，刺在后背上吗？精忠报国吗？错了，在古代背臂不分，肩膀的臂，后背的背不分，这通着的。岳母把它刺在哪儿呢？精忠报国刺个字是刺在岳飞的左臂上，精忠报国。有人说都说刺后背，你就这抬杠，怎么在后背上呢？精忠报国是什么呀？就如同是每天岳王构建着挂苦胆啊，说这卧薪尝胆嘛，你看着苦胆就想起来了，你得励精图治。你刺到后背上，他天天洗澡时候照镜子这么看呢，精忠报国呀。刺在这儿一抬头，精忠报国，他才想起来老母亲给他的神圣使命。所以岳母刺字不是刺在后背上，而刺在臂上。你记住这个，不要听那个什么岳飞传那些书，你听我的，我说这准。所以咱这回来说，这个大宋这时候这种纹身，九纹龙史进他爸爸史太公给纹的，花和尚鲁智深，为什么叫花和尚？说那他作为个和尚，又这喝酒又吃狗肉，那花吗？不对，是因为鲁智深身上纹身的大弩子，一身的花，所以叫花和尚鲁智深。明白吗？就是纹身在那时候已经蔚然成风气了，据说就是从上官婉儿在脸上这梅花桩开始的。所以这婉儿呢，在那个时候啊，犯了这么大的错，武则天都没舍得杀他，就他对武则天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么一晃后来，这武则天一天天衰老了，你知道这个婉儿是不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他这个时候就利用跟李显的关系。那么很快呢，李显呢就已经被武则天定为接班人。这个时候武则天的几个侄子武三思武承思就闹说，姑姑，这国号大周，这阵儿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已经登基为帝了，说这天下姓武了，怎么还能给老李家呢？武则天这时候犹豫不定，怎么办？我是把皇位传给我儿子李显李旦这两个，还是给我的侄子武三思武承思呢？举棋不定，他也犹豫，他得找人问这个事儿，他就信不着婉儿了。为什么？他还觉得你久在后宫，可能也头长见识短。那么当朝他最信任的大臣谁呢？狄仁杰。他问狄仁杰，你看我把天下给谁？狄仁杰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浑身这汗都出透了，皇上，我可不敢说，你家里的事我不敢掺和。武则天说，我是没办法才问你，你不论怎么说，你知我知，别人不知道，你给我出个主意。狄仁杰说，你要这么说我没办法，我就出个主意。说，皇上啊，自古积金，我只看到儿子给妈立祠堂立宗祠的，我没见着侄子给姑姑立宗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武则天听，对呀，我这个立的继承人得是我的骨肉啊，这李显是我生的呀，那侄子他毕竟差一声是一声啊。你比方说这当妈的死了，儿子披麻戴孝，这为重孝，也叫正孝。那你姑姑死了，叔叔死了，叫什么叫偏孝，这个就不正嘛。所以武则天一听狄仁杰说这明白了，他就下定决心把皇位传给李显，这就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婉儿这时候跟李显那多少年俩人就混在一块儿了，所以等李显登基的时候呢，婉儿代代红不倒，反而被封为叫昭容。什么叫昭容啊？在后宫里仅次于皇后，等于是后宫里的女尚书，就管所有的事儿。你注意婉儿历史上几个封号都不是单纯的作为女人作为女性的封号，而是兼具了权力。她最早的时候武则天让她进宫，把她封为才人，就算是唐高宗李治的妃子。什么叫才人？才人是皇上的妾，但是有一点，才人也是女官，能管事儿。昭容也是，既是皇上的女人又管事儿。而这昭容相当于什么？当朝正二品。也就是说婉儿在这时候走向了人生巅峰。这个人生巅峰是随着武则天咽气死了之后，他一手主持个事儿，把自己爷爷爸爸全给平反了，把自己母亲封为沛国夫人。你想上官一家的荣耀又回来了，而且李显对他很宠爱，说宠爱其实严格说谈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公元705年呢， 婉儿已经41岁了。你这是再漂亮，这女的40多了，你怎么跟人20多的争？你争不过人家。所以你看各个单位都是吗？那40出头的女的最恨的啥？最恨那28、29岁的。为啥呢？你在她面前还装不了老，你没到50、60呢。但你跟她比年轻漂亮，你还干不过她。所以这40多岁最恨20多岁的。但是，那这时候这个婉儿呢，已经说很难说李显多宠爱的，但是李显必须拉拢她。为什么呢？婉儿在武则天时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那当朝大臣多少人都哈着他，而且他对各种各样的事门清，官场这些斗争的事啊，他掌握的非常全面，所以有了他，既有智囊团，同时又有一个比较好的战略上的盟友，所以李显给他的权势很大，准许他什么叫宫外开府。你本来你在宫里边办公好，我准许你在外头建立自己的府邸，没事你在外边待着。你想着后宫谁有这样的权利？婉儿就有。而且宫外开府的时候有个特点，他开始搞各种笔会。婉儿文化水平高，据说他当时藏书上万册，怕这书长虫子，天天搁香薰，几百年之后这书流落到民间，那香味还在呢。所以婉儿在家里经常搞笔会。搞笔会你知道这个后来有个小说嘛，很多朋友能记下来，这冰心写的叫太太的客厅。说民国时候林徽因不漂亮吗？这个她老公啊，梁启超的儿子梁自成也不怎么着家，不在家的时候，人这个林徽因就在客厅里边搞各种笔会。当时这油头粉面一些大诗人都来了，像徐志摩什么的啊。后来冰心看了就觉得，你这一个女人你这样不好，其实有点吃醋嘛。林徽因就说：“你看你长得不好看，你埋怨我好看。”正好从山西回来，冰心，我送你一个礼物吧，送一坛子山西老陈醋，这可不是我瞎编的，你查民国史有这个。所以这时候他在这儿搞这个宫外开府搞笔会啊，其实干嘛呢？找新的男宠。这会儿婉儿别看41了，专找小鲜肉，据说有很多长得漂亮的风流才子啊，都成了婉儿的入幕之宾。婉儿在这时候要尽享生活的快乐，但是他可不是心思都在这上，他也知道当朝斗争的激烈，这个中宗李显身子骨也不好，而他的皇后韦皇后眼看就要成第二个武则天，也是广收男宠，权倾朝野。这事儿呢，婉儿就跟韦皇后形成联盟。一看这武则天，我靠着你，武则天不行我靠着李显，李显也不行我靠着韦皇后。哎，韦皇后就把他当成自己绝对好姐妹。其实婉儿是拿韦皇后当啥，也就是个塑料姐妹花，你能我用得上你。很快这韦皇后啊引起了一些众怒，为啥？她就想学她老婆婆学武则天，也想当女皇。那么当朝很多老臣不同意，婉儿一看呢，韦皇后我还能不能指上了。这个时候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权力越来越大，这时候婉儿又跟太平公主联合，俩人起草个诏书，什么呢？就说你韦皇后啊，中宗李显驾崩之后，李显的儿子我们立了太子，你顶天你就是个皇太后，你垂帘听政顶天了。把韦皇后气够呛，说你这婉儿，你背着我跟太平公主又勾勾搭搭。哎，正在这个时候，唐代一次很大的政治变革来了，就唐隆政变。什么呢？就是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组织人开始杀进长安，把韦皇后给杀了，把原来的太子赶下来，他登基成唐玄宗。那么这个时候婉儿说，虽然都知道我跟太平公主是反对了韦皇后，可是历史上他们都说我跟韦皇后是一把帘的，这怎么办呢？这李隆基能不能饶了我呀？所以在李隆基进宫的时候，婉儿很主动的带着当年起草那诏书，就说让韦皇后你就当个皇太后得了，主动去见李隆基。李隆基一听他来了，好啊，带着个随从出来了。婉儿刚把诏书拿出来，李隆基一回手，这随从上前一刀戳，把上官婉儿给砍了去。一代才女命丧黄泉，说这太突然了。不突然，这种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啊无数次的发生。为什么呢？李隆基他铲除韦皇后，铲除太平公主，为了自己江山稳固，可是我要留着你这个上官婉儿，这就容易出事。为啥？你是过去旧势力的一种代表，在你身边围绕着大量的忠于前朝、忠于其他人的人，一旦我要留你， 以你为中心形成一个联络点，迅速这些人形成势力，我的皇位就坐不稳了。所以我为了能够保证江山永固，我非杀你不可。那这点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发生了无数次，就哪怕这个人对我无害，我也得杀你，因为留着你就是个隐患。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为什么这个皇上上来之后呢，他容易杀功臣。您知道为什么吗？有人说那功臣能耐大呀，万一造反呢？其实很多功臣能跟着你打天下，不想造反，忠心耿耿。可问题就来了，这老皇上一天一天要不行了，你忠于老皇上不假呀，那我儿子上的新皇上，你们可不见得忠于他。就像刘备说的似的，你看我这儿子刘禅，后主刘禅，诸葛丞相，你能辅佐辅佐，不辅佐你把他废了。诸葛亮忠于刘备不假，但不见得忠于刘禅呢。所以我没法判断你忠心不忠心，你对我有没有好处。你说我要判断我这辨别成本得多高，那我就用个省事方式，成本最低，咔嚓一刀，成本最低。所以李隆基采取了成本最低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直接把上官婉儿砍了。有人说婉儿这么大能耐，怎么就死这么惨呢？您记住有那么句话，叫枪杆里边出政权。他的水平再高，权谋之术再厉害，他有个问题，上官婉儿不掌握军队，不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当历史朝代激烈变革的时候，你说这勾心斗角，不勾心斗角，咱就当不了对面鼓，就玩硬的，婉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枪杆里边出政权的这句话呀，那是千秋万代闪光的一句真理啊。所以哪怕你这心眼再多，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荒郊土内藏。